蔡英文话，外部压力阻止唔到台湾同世界接触。120国民主峰会对抗中俄新秩序。海南省新造法，涉案民营企业老板能不报就不报。中共进行人质外交，日本外相访问北京直接沟通。华盛顿支持设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特别刑事法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3月30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倡议的第二届民主峰会3月28号拉开帷幕。峰会以视像方式为主，议题围绕乌克兰战争、打击腐败、技术对民主的影响和独立媒体等等。全球共有121个国家的领导人受到邀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与人权高级主任伯辛基斯说，这些国家展示了推进民主的政治意愿。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搭建一个大帐篷。西方媒体认为，这个是和中俄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最近展示的联盟 show 在这里对阵。分析人士说，这一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威权主义进一步上升，特别是在中俄为了重塑世界秩序而采取越来越多措施的时候。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民主峰会对中共的新秩序、美中国际领导权争夺正在激烈进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就在蔡英文启程展开过境美国的中美洲访问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4号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通了电话。北京同华府对这次的接触都保持沉默，可见美中关系堪忧，双方都不愿意公开沟通。中共外长秦刚27号声称，中美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并且指责根源在于美方将中共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而近日很多国际事务亦都令中共坐立不安。首先，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日前提出法案，以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在28号，日本、菲律宾和美国又传出设立一个三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磋商机制，在印太地区军事上结盟以对抗中共。而紧随着美国脚步的日本，除了升级日美同盟之外，还邀请南韩、印度、越南等等八个国家的首脑出席5月份的 G7 峰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28号就反外国经济威胁的政策工具达成共识，推出惩罚性关税、出入口管制等等集体反制措施。虽然方案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但是立法的背景是来自中共对立陶宛的贸易威胁。在德国，曾经跟随默克尔的中国政策的德国最大反对党基民盟亦都要改写政策和中共讲再见。有评论指出，中共联俄抗美之后面临新的僵局。中共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近日发出中共内部的不同声音，说中国人要想清楚，中美搞到决裂或者分道扬镳，有没有国家会选站在中共这一边？中共决定不到美国衰落，亦都不是因为你日日说人家衰落，人家就会真的衰落。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亦都很多，不要一直将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面。时评人士杨威说，这样的真话等于直接质疑中共领导人的对美政策。傅莹的言论能够令中共领导人清醒吗？还有评论说，以前对中共打不还手、笑面相对的世界一夜之间变了，中共接下来面临的将会是什么？答案或许早已经标示在历史的画卷上面。在中国大陆经济严重受挫、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为了减缓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共突然改变态度，开始对民营企业家示好。海南省政府办公厅3月25号印发了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说要营造所谓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贯彻落实小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等等。当局叫海南带头提出这个对民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其背景原因。海南将会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2021年，中共国务院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并且由习近平亲自规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另外，从3月28号到31号，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省鲸海市举行。旅居美国的原深圳企业家王应国表示，新任总理李强作为习近平的马仔，首先要考虑经济，而海南一直是中共的试验田，所以会实行一些特殊的无所顾忌的政策。这种做法又回到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时候。但是网络财经大 V 财经冷眼对戴纪元表示，前两年中共对民企的打压太厉害了，从互联网到教育培训行业，从孙大武、任志强到俞敏洪，好多企业都被打冧了，企业家被关入监狱。他指出，以前反反复复搞过好多次了，基本上就是将民营企业养肥了之后准备汤。现在中国经济非常萧条，失业率非常高，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亦都见到中国就业严重依赖民企，所以习近平和李强都惊了，开始哄骗民营企业继续回来投资。日前还传出被李强劝回中国的马云就被外界戏称为招财马。但是财经冷眼指出，可能会有少量的民营企业会被哄骗，但是绝大部分人不会再相信中共政府了。当局的这个举措亦都引发争议，网友抨击这种走极端的做法是，今日天平可以打到这一边，能不捕的不捕，听日天平就可以打到那一边，能捕的必捕。还有网友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是海南要搞事，以后民营企业要行灰色地带，通通去海南。王应国亦都警告中国民营企业，中共的说话不可信，今日话你是自己人，他讲的说话转个身就不算数，随时开赌场出千反台。他的经济就是抢劫体制，没有规律可循，朝令夕改。还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日本外相林方正将会在4月1号到2号访问北京，并且同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举行会谈。据法广报道，这一次林方正访京一个直接的契机是日本一名男子最近在中国被拘留。这一名男子是日本著名制药公司安泰斯莱制药的一名员工。中共以违反反间谍法将他拘留，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企业表示担心在中国企业员工的安全问题。事件更加被外界称为中共的人质外交。日本政府方面已经呼吁北京放人。报道说，林方正将会在同秦刚的会谈当中向中共提出要求，早日释放该名日本员工。此外，林方正还会谋求中共在乌克兰危机之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也都会讨论钓鱼岛问题。林方正在28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很多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同时反复进行坦诚的交流很重要。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12月茂木敏充外相访京以来，日本外相时隔3年零3个月的访问，也都是林方正任外相以来的首次访问北京。在习近平和普京说我们共同来推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习普会之后，美联社29号刊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专访。泽连斯基透过报道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并且分析从俄罗斯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来看，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显然并没有给普京带去任何有利消息。美联社记者在火车上面对泽连斯基进行了专访，在聚焦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方面，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军事支持，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停止帮助我们，我们就赢不到。随后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访问乌克兰的邀请。泽连斯基说我们准备好在乌克兰这里和习近平见面，我想和他谈下。泽连斯基表示在俄乌战争之前曾经和习近平有过接触，但是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以来都没有再接触过。泽连斯基认为这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日前表示赞成设立一个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的特别法庭，该法庭将会植根于乌克兰的司法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8号说，美方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明确支持，尤其是来自欧洲合作伙伴的支持，而且法庭最好设在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法广报道，美国在传统上对国际司法持保留态度，这次是华盛顿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设立一个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特别法庭。欧洲国家对此亦都持积极态度，并且已经在去年11月提出设立国际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的想法。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逮捕令，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只是对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有管辖权，而对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犯下的侵略罪没有管辖权。美国希望俄罗斯侵乌特别法庭由国际社会资助，并且配备工作人员。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9号启程访问中美洲，由于过境美国受到国际密切关注，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表示外部压力阻止不到台湾和世界接触，暗指中共发出的恐吓威胁。蔡英文此行将会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先由纽约中转回程经过洛杉矶。虽然没得到官方证实，但是预计他会在回程的时候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蔡英文在临行之前说，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这条路虽然崎岖，但是台湾并不孤单，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信念阔别三年再次前行，为自由民主前行，为和平稳定前行，为繁荣共好前行。对于蔡英文出访，中共方面动作不断，除了通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之口对蔡英文和麦卡锡接触表示坚决反对，要采取措施坚决回击之外，目前亦都在南海展开长达48日的实弹军演，被认为是要报复蔡英文的过境美国。另外有消息说，纽约亲共华侨团体正在准备在纽约街头抗议蔡英文到访，但是亦都有支持蔡英文的社团会表达支持。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